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137首。
主耶稣是我良友，比一切更可夸，在我心中超乎万人主伟大。我爱慕救主耶稣，如露切慕溪水，他能洗我完全洁白无瑕疵。悲伤是他来解忧，患难是他搭救，一切挂虑全放在救主肩头。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主背负我的痛苦，又担当我的罪，我在危难时靠主做解脱台。我心中感触加深，且真神住在内，靠他能力的梦保守不障碍。虽世人都远离我，撒旦的诡计多，有主耶稣时刻看顾永稳妥。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主待我何等恩慈，永不把我舍弃，我要专心信靠遵行主旨意。救主是我避难所，为我依靠根基，每日恩赐玛拿我灵不受饥。有一日他来接我，背提同到云里，在天上与我主同在永不离。主是晨星灿烂光华，是谷中百合花，在我心中超乎万有主伟大。
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大家辛苦一天生活，我们在一天最后一点时间，能够参加聚会，从圣经来领受当得的真理以及灵性的造就，这是有福的。愿主耶稣来按照每个人的信心的程度、热心的程度，赏赐给应得的福气给我们。那今晚小弟仍然要来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今晚要来讲的是洗巴作假见证。洗巴作假见证，那么关于洗巴这个人我们先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第二节。在撒母耳记下九章的第二节在这里有记载说，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从这一节的第一句话就给我们把今晚要来这个讲的这个主角他是扫罗家的仆人。好，那这个洗巴他的后来他的职责工作是什么他是扫罗家的仆人。那么一样在第九章这个十一节第九节到十一节，在这里大卫王有给予洗巴这个人的一个责任跟任务。在九章的第九节说，这个大卫王招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洗巴对王说， 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你非颇色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好，那这个是当时大卫王啊，他要照顾约拿单的后代啊，扫罗家里的人啊，那么给予的啊一个恩慈的待遇啊，所以去找了，有人就报了扫罗家，哎，还有一个仆人洗巴，然后哎那个叫洗巴来啊，然后就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哈，因为啊米非波设啊。还是扫罗家的人呐，所以大卫本着这一份的爱心啊与这个照顾的责任啊，所以就托付洗巴，你要照顾你主人的儿子洗巴。好，那这个洗巴不是一个人的哈，按照刚刚我们看的第十节哈，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啊，在当时的时代，你能够有仆人哦，那也不是，不要看到。洗巴是仆人啊，就好像他是地位很卑贱哦。那说起来，他看起来很倒是像一个主啊总管一样哦。他手底下还有20个仆人哦。那等于说，在他的家里面的人力资源是啊足够的啊，所以啊大卫王就将这个责任啊来托付给他啊。但是要啊，因为但是这个米非波设啊是。孤单一个人，所以大卫王也要保护米非波设，就跟他强调，这个米非波设是常常要跟我吃饭的哦，像王子的待遇是一样的，所以告诉他，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尊敬你主人的儿子，这个米非波设。好，那这是起初大卫王来跟洗巴所交代的，吩咐的。那我的题目是写着洗巴做假见证的，那说起来就讲到这个洗巴做得不好，所以这个题目是一个反义的题目，目的要我们借由圣经的记载，洗巴做假见证的这件事情，要提醒我们不要像他这样，因为必然说做假见证的，到最后被查出实情来，你会受亏损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圣经的真理，说起来没有很严格的什么样 的很细微的条例，就是其中一个观念是管住你的心思意念，管住你的舌头，其实大概人生也就可以平安的度过，箴言4:23，我常常会引用的就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就是说动机很重要，你的想法很重要，那么人的一生的成功与失败跟我们脑袋里面，所存有的观念，动机、态度、知识，各样经验的累积都有深远的影响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谨慎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嘴巴所讲出去的话虽然看不见，可是呢那个影响力是很强的，可以让人得益处，也可以让人丧命，那么这是神给人的能力之一，所以必须善用神给我们的能力。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10条诫命的记载，我们来读这个出埃及记，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第20章，我们读16节跟17节，也就是我们背诵的诫命的第9条跟第10条。好，旧约93页，好，我们一起读经。出埃及记20:16，预备起。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17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十六节所讲的是言语的部分，不可作假见证，然后是陷害人，这是一起讲的，说你做假见证的目的是在陷害人，这是不可做的。那所以言语要谨慎。好，那么损人，用言语来损人利己的事情，我们要谨慎来面对这个事情。那当然额外的说，如果我在战争的场合，那我是不是就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不可这个说谎啊。那我们说哈，你面对征战，你面对你的仇敌，你要欺敌呀。好，那在这个诫命跟我讲的是什么？是在和平的时间是不可以陷害弟兄啊，就像是杀人一样。十三节说不可杀人，那你以色列百姓领受了不可杀人这个诫命之后呢，进迦南地应该说进到河东之地，就先打巴山王啊，然后过约旦河，又打耶利哥城，又打，都是杀人。难道他们不是犯诫命吗？当然不是，因为这是领受神的命令，为了维护维持国家民族的生存所以这并不是犯诫命是为了民族生存，还有宗教信仰的纯净。那但是呢如果在和平的时间你去谋杀人，那就是犯不可杀人的这个罪所以我们要去拿捏的清楚所以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基于什么？在弟兄姐妹之间，在和平的时候当然是不可以用言语去损人利己那这是小弟所领受的。再来十七节是要戒心，尤其是那个贪心心思意念很重要，所以不可贪恋什么人的房屋啊，人的妻子啊，人的仆婢，人的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意思说凡是所有权的标的物，不管是人或是物品，只要他已经是有所主人的啦是别人的那就我们就不应该去妄想这个去得到别人的，因为那已经是归属于别人的那当然有些或许可以买卖，可以用合法的管道说我愿意出价钱来买你这个东西，他愿意跟你交易那当然可以，有些可以。那当然人我说以我们这时代人不行你怎么可以卖你的太太呢那当然不行那但基本的观念是说，只要我们的基本的想法说那是别人的，不要想太多。我们可以去想什么，我们有想要我们的东西，那凭着自己的努力加上合法的管道，合乎圣经真理的态度方法，我们去取得，那绝对是安全的，没有人会说你不对。可是如果是本来就是别人的，然后用不合法不合理的方法去取得那就必须遭受责备甚至于法律的审判或是我们要面对从神而来那生命的审判那我们要谨慎面对的事情。好，那这是基本的道理，我们先放在前面，我们接下来验证洗巴这个人他作假见证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去从当中取得我们信仰的教训。好，我们今天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16章1到4节，撒母耳记下16章1节到4节。好，我们一起读经。好，旧约399页16章1到4节，预备起。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预备好的两匹驴， 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能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好，那在这四节的记载，有关于洗巴做假见证的这件事情啊。那么他首先是以赠送礼物先取得大卫王的信任，接下来就借着大卫王会这个关心询问米非波设的现况的时候，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来做假见证来陷害这个米非波设，让他的名声就不好了，让他也失去这个大卫王对米非波设的信任，并且也停掉了就是说夺走了给米非波设的这些土地，那么要给洗巴。所以说起来到了第四节这里，洗巴说起来是他做了这个假见证，算是得逞的啦，他得到他想要得的。那在这个当中洗巴有他的这个做法那我个人小弟的领受就是，方法是中性的，但是呢取决于使用方法的人心思意念是要用在助人呢，还是要在害人呢？那接下来就要来用洗巴做应该说不能说做假见证，说洗巴要取得大卫想要得到他的益处利益啦的那个方法其实我们可以看看他怎么做算是一个很细心的安排那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愿理想抱负要去完成或是我们想要从某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承诺与帮助，其实善用方法，用在善事上，用在合乎真理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好的。以洗巴来说那么他来他能够分析当时的情况，这时候的大卫王因为是紧急的离开耶路撒冷说起来家当一定是带的不多了，跟随他的人那么匆匆的要离开耶路撒冷，能带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太多所以洗巴能够知道这时候的大卫王需要什么呢？那这个就是食物。好，我们请看第一节第一节是大卫刚过山顶在上一回的道理讲是说，大卫上了山的时候就遇到那个户筛然后他就请户筛回去那个耶路撒冷投靠亚沙龙目的是要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那在山顶的事情，然后他过了山顶就是遇到洗巴了，所以这一路上都遇到大卫遇到一些人来迎接他，那有些是被大卫王安排回去像他的一些像这个祭司撒都拉还有那个户筛那但是呢洗巴他来迎接大卫他预备好了。好，请看说这个洗巴是拉着备好的两匹驴 等于说这个是做交通工具用的，也可以载运货物的，这是好很好的好东西的啊。那还有食物啊，有饼、葡萄饼、果饼，还有酒啊，这说起来这个是大家都需要的啊，因为赶路啊都需要有食物吃啊，那不像啊他们根本来不及啊做饼带着便当啊赶快逃难，可是听到消息跑快跑啊，东西都来不及拿。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在第一节啊，这个洗巴是雪中送炭啊，因为你需要嘛啊，然后所以我准备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需要时间准备，所以这个洗巴他能够啊，当然没有说他到底准备多久，可至少他可以知道他准备这个些量是足够大卫他们啊撑一段时间了。他不是说我只带一个饼啊，如果说跟随到有一群人一个饼啊，大家分不到一口而已了啊，可是能够带哦，说起来哦，以数字哦加减乘除哦，400个饼啊，那大概可以撑一段时间的了。那么这个是洗巴的那种贴心的准备，我们都用心的准备，就像我们今天啊教会在准备安息日的午餐的时候，有经验的都会知道说，嗯，大概要多少人，所以要去买多少量的菜，这需要经验的累积。曾经听啊有个姐妹啊很有趣，她说她去便当店打工，然后想便当打工哦，那想说可能老板哦菜煮过多了啦或怎么样哦，那他应该有机可乘哦，可以打包那个老板哦这个煮过量卖不出去的菜回家哦。那过一阵子哦，这姐妹跟我说了，她说她这个老板太厉害了，煮多少饭煮多少菜卖出去的便当刚刚好一点都不剩，竟然遇到有这种老板，他佩服了，连一点好处都捞不到，他只能说好好的为老板做事赚工资而已了，其他的福利没有了。那我第一次听到说竟然有这么精准的人能够煮这么多的料理，那能够算的分量是刚好，那是这是我听说的。那当然在教会里面看到能够准备的量足够的话，让大家吃的满足，那这需要有经验的累积，不然有时候经验不足的话，准备的不够，结果来吃的人多，那当然难免就会有人抱怨说吃不饱，那所以这个是需要能够用心准备以及用心的学习跟经验的累积。好，那我们讲的是洗巴他的做法。好，那现在大卫看到了，大卫看到了他就问了，问说你带这些来是做什么呢？那洗巴也有备而来，他不是说我准备东西然后就说就是 一股脑就说你收下就好了啦。当然人家以大王来讲的角度来说，平白这个洗巴带那么多次来，你要问清楚啊，因为是白白要给我的，要问一下目的嘛，要是做什么的啊？好，所以大卫王就问他说，第二节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好，洗巴就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啊，意思说小孩子有小孩子啦，或是有这个家里的女人赶路疲乏走不了那么远驴子可以代步啦。所以你又不是男人还可以忍耐撑一下那这些老弱妇孺需要有工具那他这样子省点力对大家都好。那这个是好，这种贴心的安排啦，很好啊。好，再来他说这个饼面饼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啦那个小孩子撑经不起那个挨饿啦，赶路大人因为心情紧张饿的话反正逃命优先有时候顾不得饿还可以撑得下去，可是有时候小朋友他没有想那么多，觉得怎么今天走那么多路怎么大家一直赶肚子饿他就耍赖在路旁不走了，你怎么办呢？ 所以要安抚这些少年的这样，所以准备了这些果饼这些饼让这个可以吃的让孩子吃的那么也安慰他们的心，也让大人在赶路的时候那么也比较减少了许多的后顾之忧了。所以起来这也是洗巴有那一份的用心。再来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了，那当然这是当时能够保存的饮料了。新鲜的这个水果放不了多久就坏了，所以神是给人有这样的智慧能力，可以把新鲜的食物这个农产品收成把它腌制就可以保存很久像做成酒啦，或是像现在吃的泡菜啦，或是萝卜干啦这一类的，都是新鲜的食物经过腌制之后可以保存很久很久不会坏适合那个没有食物的时候我可以拿来再吃，或是走远路的时候也可以方便带。圣经写的说他会吃那个奶一样也是酸奶就是有发酵那么就可以保存很久那这是当时的时代的环境所以在旷野疲乏的时候喝点饮料那个可以加添心力那么这个是好的。那这个是当然这是洗巴的说法那说起来就是说都是顾及这些大卫身旁的人因为他也了解大卫的心大卫其实不是一个因为大卫其实是一个能够照顾周全的一个领导者虽然在撒母耳记上说到他还年轻的时候因为受到扫罗的这个追杀，所以他顾不得别人一个跑了但是后来他从腓力士地回来之后他改变了他能够顾及他身旁的人要走大家一起走要保护是全然保护，所以能够贴到礼物是给这些周围的人是可以打动大卫的心就像大卫起初为他的父亲牧养他父亲的羊一样，一只都不能少被野兽咬走了要救回来都救回来了这个是大卫的本性他能够尽他的能力去顾全所有人的生命那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察了。所以这个洗巴他能够了解大卫的心，所以就用这个理由说没有，等于说起来没有一样是给你的说旁边人照顾一下那么就好像以前小时候会听有些长辈会送礼物来我家做客会送礼物来那我妈妈就说哎呀不要收了，她说没有不是给你的是给小孩吃的，我妈就闭嘴了所以是我们得利的那这我印象曾经在家里这个妈妈会有这样的回应别人的话那这样子观察其实人际关系也就这么微妙有时候我们懂得说话的方法跟艺术是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人际关系所以说起来洗巴这个人不是说当仆人都不读书或是不懂人情世故，不是，这个洗巴看起来他真懂人情世故，他也懂得这个主人的心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能说这个我题目写洗巴做假见证那他就是一无可取一无是处，不是这样，是了解他的做法之后呢他的不好是在于他的动机不良然后又伤害到别人，是这个，但他的方法其实是可以让我们去学习的，就是懂得去针对人的需要来做雪中送炭因为他需要这个给这个才有益处嘛那如果这时候洗巴来是带了一堆武器来，有没有用老实说还真说起来感觉有帮助呢，可是实际上那个不是第一优先的，因为吃的才是最需要的，有体力有精神才跑得下去嘛。如果没体力的话，你拿一堆武器来，没有力气拿刀怎么去这个抵挡仇敌呢所以有时候要懂得了解对方的需要，就像那个圣经记载瞎子巴迪买 他去呼叫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救救我吧。那耶稣就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个巴迪买就跟耶稣说，我要能看见。这个是他了解他的需要，因为他平常是讨饭的嘛。如果说他说给我钱啊，给我吃的，可不可以？他当然可以这样求，可是呢，这个不能解决他永远的问题，他只能解决这一餐的问题，然后得到一点钱可以买东西，可是对他的生活没有帮助，就帮助一点点。可是他跟主耶稣讲的是什么？我叫眼睛能够好，我什么都不用求，我叫眼睛好，我就有能力去工作，我就可以去取得我的生活所需要的。这个就是了解自己的需要。他跟耶稣求的不是钱，而是眼睛能看见。就像所罗门王当时很有智慧，他跟神求的是智慧，因为在古代行政长官要肩负司法的审判的责任，所以他目的什么？我如果只处理国家大事，说起来还好了，最难的就是百姓之间的纷争，你要有智慧去要去判断你这个人对是对在哪里，错是错在哪里。那个所罗门王就说，我年幼了，我还是年轻人我怎么去做这个审判的事情？而且有些人情世故可能他经验不够，所以恳求神赐给他智慧。所以他说起来这样观察，所罗门王跟神求的这个智慧是求对的，神也喜悦的，连他没求的都给他。所以有时候要是求主赐给我们有这样属灵的智慧来分辨，我们难免都会遇到一些我们的不足，我们需要什么，可是我们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天气热，想要喝一杯凉凉的水，喝了身体舒爽，可是呢，我们身体的需要 可能不是那杯冰的水，可就是常温的水，这样子徐徐的喝下，其实对身体比较好。有时候心里着急啊，热啊，冰水用力的灌啊，有时候会呛到啦，甚至于喝太猛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损伤那个就是想要跟需要的落差在这里。那我们就要这个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去分辨我们需要什么，或是对方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想除了我们想要帮助他，可是我们想要帮助他跟他需要的到底有没有吻合呢？就像很久以前的广告了说你喜欢吃巧克力，那你就认为你家的狗也跟我一样要吃巧克力那广告说不可以这样因为这个狗人可以吃巧克力，但是狗吃的巧克力会中毒所以你以为你自己可以吃的这个狗就可以吃吗？那当然不行的所以类似用这样的一些原理在提醒我们要去了解对方的需要，他能够承受什么事情，承受什么东西那我们针对他的需要给予帮助那这个要经验累积了所以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好，这是我们在分析洗巴的这个做法了。好，那他的说明之后呢，除了预备好东西，再来他把他的言语表达的打动大卫的心这不是给你的小朋友了，需要了那个 女人体力没那么强所以驴子给他们做那么这个有饼呢让你周围的人都能够有东西吃，你比较好赶路了那这个是洗巴的做法。好，那么再来第三节大卫王就问说，你主人儿子在哪里呢？就是问那个米非波设到哪里了洗巴就回答王说，他能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我那么如果单独只看一节二节说起来洗巴还真的是不错可是第三节讲的就是他要刚好借着去表达，就是说他讲的不是真实的话，等一下我会有验证后面的说法那么他就说 这个米非波设说，现在大耶稣说大卫王你跑了，那我复国的时候到了，恢复我原来的父亲的国，这个国位。那当然这时候的大卫听了当然也不是滋味了。所以在第四节的结论就是说，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就这样子了。就是既然比如说针对当时比如洗巴他的片面之词，因为没有人家证明嘛，就洗巴一个人讲，所以大卫就针对你讲的哦，所以按照你讲的，那么现在属于米非波设的都你的，包括你土他的土地的他的什么什么一切所谓的身外之物的，属于米非波设的那都给你了，都给你洗巴了。所以洗巴就谢主隆恩了，他就跟大卫王说，愿我在你眼前蒙恩了。所以以这时候的大卫王给他的承诺，那洗巴是听到了，所以说我是蒙恩的人，在王眼前蒙恩的人。所以他蒙到什么恩呢？就是获得所有属于米非波设的一切东西都算洗巴的了。所以这就是他的这次做了假见证之后的得利。好，那我们说他的假见证是后来才造，当时的大卫王不知道这是假见证，反正我听了就是这样，好，就判断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是大卫王的角色的话，老实说别人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真假所以我们要只能说从像小弟有时候会听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一些跟我说一些事情那我都会说这件事情你跟我说的只有你跟我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讲，所以这是你的片面之词我要要先表明说是针对你说的这个内容我来做评论如果以后有些新的证据出来是没有支持你这次的说法的话，我会改我有时候我需要先做这样表达，比如说你讲了我都信然后我就马上去下一个什么评论或是一些决定的话那么到后来有时候我们要有些亏损，有时候我们要扛责任所以小弟的做法都会先表明说，如果说是在控告人有人跟我讲说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我说好，因为我没有得到别人的证据，是第一次有人讲这件事情，而且是你讲的，所以只能针对你说的我先做判断，但是有新的证据出来跟你讲的不一样，我会改所以要先表明有时候我们要保护自己啦。那当时的大卫王他也没有办法得到其他的证实，所以只能这样的判断，就说好，行，所有的米非波设都归你了。好，现在我们来另外看的是十九章的部分，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就记载了这个假见证被证实了，还真的是假的了。好，来，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从24节开始，24节那么这个是大卫王已经要回耶路撒冷的路上，那个米非波设也来迎接王了，所以24节就这样讲了。好，那么我们来读25节，19章的25节、26节，好，预备，起。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27节，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你看怎样好就行吧，这样行吧。啊，我们读到这里啊。好，那我们继续读啊，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预备起。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许巴均分地图。”好，三十节，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许巴都娶了也可以。”好，那么在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论米非波设的这个人的了哈，我们直接就讲，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许巴。洗巴原本是得到所有米非波设的所有的一切产业啊，那现在啊，因为谎言被拆穿了啦，哦，因为米非波设哈，他说我是瘸腿的啊，我没办法自己跑，长腿啊，自己有那个健康的脚可以走啊，所以要驴子准备好了，我要骑上驴子，结果呢，啊，洗巴就叫我下来了，不用了，哦，他会去啊帮我处理了。就没想到是陷害我，好，所以来看他的结果是什么？二十九节是说，大卫王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好，我们以那个作假见证陷害人，好，或者说做的假见证是要损人利己的这角度来讲，洗巴原本是利己的哦，原本是取得全部的，现在怎么样？缩小了，缩少了，变成只得一半。感觉上他是有所得，可是呢，他已经，好，第一个被人家知道你是作假见证，带来，他的利益有缩小，我们只能针对圣经的这个结果这样来看，好，也就是，至少，我们先不评论大卫王这样子，这样子做，决定好或不好，我们说那个是一回事，我们只能说，至少这件事情被留到我们这个时代。好，我们大家看了圣经记载，提醒我们，至少洗巴这个人的名声就不好了，因为他是作假见证陷害人，那么成为讲到的教材，范例，他就是反面的范例的主角，那么对他讲其实是亏损的了，虽然他听不见了，可是对我们来讲，看到洗巴，我们就提醒自己，不可像他这样作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来损人利己，好，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一个，要帮助人，好，洗巴前面的做法，好，他的用心准备礼物，用心准备这些理由，其实这是很好的方法，打动了大卫王的心，好，这个方法可善用，好，针对你的需要，好，那么我们用适当的言语。让他能够接受我们的心意，很好，可是我们的心意是要帮助他，那是最好的，如果我们的心意是要陷害别人取得其他利益的话，那当然那是那个出发点就是邪恶的，我们当然要不可这样做，因为我们面对每个人都是从神而来的人，本来就是要互助，我们要这个彼此相爱，互相帮助，那么也要帮助自己，也要帮助别人，所以要爱人如己，要先懂得爱护自己，然后坐在别人身上。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不希望被人家陷害，我也不要去陷害别人，这都是爱人如己的两种这个说法，那这都是不同的讲法，可是目的都是一样，就是大家都同得平安，同得益处，没有彼此的相没有互相伤害，而是互相的相爱，那这个是我们从圣经所领受的道理。所以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呢，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耶稣给他们一条新命令。在社会上可能为了生存，你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可是，在神的国里面，没有这样的顾忌，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就算这个人可能跟他的个性态度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相合，可是呢，终极的目标就是彼此相爱，那这是我们所领受的道理。那所以洗巴显然没有完全的得利，算有他所得，可是呢，他没有达到他的目标。那另外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既然我们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那么要说诚实话，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信任我们跟我们讲的一些秘密，我们也承诺说好，我不会讲出去，那我们就不要讲。但有时候我们说跟承诺说好，我不会讲出去了，就被人家恐吓说你要老实讲哦，那个人跟你讲什么你要说，你可能我们可能经不住这个压力，我们去把是很诚实的把别人的秘密告诉别人，这样听起来是有点我们叫吊诡，就是你要说诚实话没有错，可是呢你说了诚实话的内容是别人的秘密，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的，那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小弟的领受就是，如果我们已经承诺了，这你讲的秘密我承诺跟你保密了，当然就要保密到底，我们可以选择不说。但是如果说假话，那当然不对啦。但是如果说我们诚实的说出来，我们说了虽然说了实话呢，但是呢你把别人的秘密说出来，那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同理心，没有爱心，你为什么 不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呢？为什么把别人的秘密告诉别人？就是没有爱心，那所以这是这几年有时候会遇到的一些这个说要说诚实话的一些例子了哈，那给我们做个参考，要懂得分辨，一样是说实话，要有基于爱心的原则讲该讲的，所以你要不可以把别人的私密的事情太诚实的说出来了，要有点爱心同理心，那么如果除非你自己愿意说我把我自己的私密事情讲出来，你自己讲你自己的事情，别人的要保护，尽可能的保护我们周围每一个爱我们的人，那么坐在人身上也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会纪念，那愿主耶稣赐给我们让属灵的智慧来分辨善恶。好，我们来唱诗，我们来唱263首。向耶稣做祈求。